下面是焦点新闻。美国在当地时间1月9号在华盛顿国家大教堂举行了前总统吉米·卡特的国家葬礼。这位曾经带领美国面对复杂国际局势的领袖在2024年12月29号逝世，享年100岁。他是美国历史上最长寿的卸任总统，亦是备受尊敬的和平推动者和人道主义者。这一场葬礼吸引了包括现任总统乔拜登、后任总统唐纳德·川普以及三位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比尔·克林顿和乔治 ·W· 布殊在内的多位美国政坛重要人物。他们和卡特的家人、亲友和国内外政要一同见证了这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仪式。拜登总统在致悼念词那阵反复提到卡特的品格，赞他是一位将道德和信仰置于政治之上的领袖。拜登表示自己多年支持卡特竞选总统，是因为他看到卡特独特的人格魅力，还强调这位前总统的领导方式教导了他品格的力量。拜登亦呼吁年轻一代学习卡特的榜样，追求信仰、希望与爱。卡特在1977年到1981年担任美国总统期间，在外交领域塑造了多项深远影响，例如以色列和埃及签署大卫营协议、美中建交，以及将巴拿马运河主权移交给巴拿马。即使他只担任一届总统，但卸任后卡特依然积极参与国际人道主义工作，致力于冲突调停及疾病防治，还在2002年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值得留意的是，这场葬礼为分裂的美国政坛带来短暂的团结时刻。即使分歧仍然存在，但川普在葬礼上和他第一任期的副总统彭斯罕见握手。这一幕引起媒体关注，曾因选举分歧而决裂的两人似乎释放出一丝和解的信号。前第一夫人麦雪儿奥巴马虽然没有出席，但拜登和其他总统共同出席向卡特致敬的场景显得意义非凡。卡特的灵柩在当日上午由国会大厦运抵国家大教堂，伴随21响礼炮进入主教堂，展现最高的国家礼遇。在完成国葬仪式之后，他的遗体将会被运送回佐治亚州的故乡，举行私人葬礼，并安葬在家族墓园。美国最高法院礼拜五将会召开听证会，讨论 TikTok 是否需要在1月19号之前和他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彻底脱离。根据拜登总统去年签署联邦法案， TikTok 如果未完成脱离，将会面临在美国市场被全面下架的风险。这个禁制令刚好在1月20号，即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就职的前一日生效，而 TikTok 已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说禁令违反第一修正案。而国安专家则强调， TikTok 作为字节跳动旗下的中国企业，可能成为中共影响美国舆论和收集数据的工具，不受言论自由保护。同时，洛格斯大学的一份最新研究进一步加剧了对 TikTok 的质疑。报告指出， TikTok 的算法可能打压反中共的内容，还放大亲中共的罪事。研究显示，和 Instagram 和 YouTube 相比， TikTok 对天安门事件、对新疆问题等敏感议题的搜索结果显著偏向中共利益。使用该平台的美国用户花费的时间越多，对中国人权纪录的看法越正面。这个表示 TikTok 可能在无形中影响用户的政治态度。 TikTok 否认该研究的指控，说他结论基于设计缺陷的实验，但报告作者反驳，建议 TikTok 公开他算法以接受透明审查。国家安全专家就进一步警告，中共可能通过 TikTok 进行认知战，利用他平台影响美国年轻一代的观点和选择。作为中共战略的一部分， TikTok 的数据收集和内容操控引起广泛的担心。根据法律专家观点， TikTok 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不单止是数据问题，更关乎怎样利用人工智能和社交媒体操纵大众心理。 这种高技术背景下的大规模操控行为超出了传统法律的应付范畴。美国司法部上个礼拜呼吁最高法院拒绝川普延迟禁令的请求，强调 TikTok 应该即刻和字节跳动分离，以防止中共对美国利益的进一步渗透。不过 TikTok 表示技术、商业和法律原因令分离难以实现。专家认为 TikTok 如果未能和母公司分离，将在短期内面临美国市场禁封的命运，而这个结果可能为全球范围内针对中国科技公司的监管提供范例。美国加州洛杉矶的野火已经持续燃烧几日，仲成为该州史上破坏力最强的一场火灾。今次野火的影响范围广大，滨海小镇圣塔蒙尼加和马利布间的一大片土地已被火焰吞噬，知名的荷里活街区亦陷入火海。多位明星的豪宅付诸一炬，包括喜剧明星比利·克里斯托和名媛巴里斯·希顿尔等人。不少居民描述火灾现场就好像末日景象，有些匆忙逃生，有些就试图用手机影低这一场灾难的画面。本台采访了一位黄先生，已经在 Pasadena 住了20年了。他说前几日风很大，最高的时候时速超过100英里，他们家一个车房门被吹甩，庭院里面的果树结的果亦被吹甩了。北边的山上和山下都有火，他们经常购买的三个超市都被烧晒，很多房屋亦被烧毁了，很多人被要求强制疏散。黄先生表示，他家咁啱处在疏散区的外面一啲，而家附近的伙食被控制住了，但空气中有好浓的烟味，好多人出门都戴口罩，地下到处都是枯枝败叶。呢场大火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据估今次加州山火的直接损失已达到500亿美元，而民间气象预报公司 AccuWeather 初步估计大火造成的经济损失将会有1500亿美元。由于火势很快扩散，洛杉矶的四场火灾控制率仍然是0%，消防部门正全力调集资源扑救，甚至向邻近州请求支援。除了火灾本身，烟雾造成的空气污染亦正威胁着南加州居民的健康。当地的空气品质指数已达到173，被标记为不健康水平，尤其对患有心脏病和呼吸系统疾病的人群造成极大风险。路透社礼拜四报道，2024年9月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商务部提议禁止在美国路上的联网汽车使用中国制造的关键软件和硬件。此举将令到中国产私家车和货车入口到美国市场。未来几年，全球主要汽车制造商将唯有在美国销售的汽车中除去关键的中国软件和硬件。商务部部长雷蒙多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我们希望听取业界意见，我们一定要正确处理，我们消化了所有的意见，现在我们要将它推出来，这个真是很重要，因为我们不希望有200万部中国汽车上路后才发现我们面临威胁。根据政府网络的资料，白宫礼拜二晚批准了这项最终规定。去年九月发出的议案将令软件禁令在2027年款车型中生效，硬件禁令将在2029年生效。代表通用汽车、丰田汽车、福士汽车、现代汽车和其他主要汽车制造商的汽车创新联盟去年10月份曾要求至少再延长一年以符合硬件要求。而消费者科技协会表示，这两个期限都应该延长两年。本田汽车亦持相同观点，以进行关键的测试、验证和必要合约的更新。去年九月，拜登政府大幅调高相关中国入口产品关税，包括对电动车征收100%的关税，还提高电动车电池和关键矿产的关税。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将会在1月20日就职，他希望阻止中国汽车入口， 但表示仍对中国汽车制造商在美国生产汽车持开放态度。川普表示，我们将会提供激励措施，如果中国和其他国家想来这里销售汽车，他们就会在这里起厂房聘请我们的工人。不过中国国产所谓的电动智能车多次出问题，1月9号上午比亚迪车辆 APP 出现问题，令到中国多地车辆不可以开动。上个月巴西当局在巴伊亚州发现比亚迪承包商锦干集团请了163名工人在劳役般的条件下工作，同时是被非法带到巴西的。巴西有关部门宣布这些工人是国际卖猪仔的受害者，还关闭该地点。这间工厂原定在2025年开张。由2024年8月份开始，纽约时报五个月之内连续发表9篇攻击神韵的文章。公安部良心人士沈亮在610系统一位政厅级官员那里得知，这个邪恶计划的起源据说是有人带一份神韵演出影片回大陆给习近平很亲近的人看，大家看了之后都觉得很好看，然后就给习近平看，当然里面一些反共的部分被删除，习当时不知道这个是法轮功的演出，看了之后觉得很有兴趣。后来在一次文化部门的会议上，习近平还提到这个演出中的内容很好，希望他们可以参考这些节目，然后有人就告诉习近平知这个是神韵，是法轮功的团队。习听完好嬲，闹咗佢哋一餐，话人哋一个民间团体都可以做咁样嘅节目，你哋呢帮人每年攞国家咁多钱，仲搞到乌烟瘴气。下面嘅人就好嬲，对神韵恨之入骨，于是就有咗加大干扰同攻击神韵嘅事情。沈亮提到陈一新之流即刻上纲上线，列举了法轮功的10大罪状提交给习近平，说一旦美国和法轮功联合起来正式调查法轮功在国内的遭遇，中共的所作所为在国际社会被公开，这个不只是亡党亡国，所有中共主要领导甚至习近平本人都可能被送上国际法庭审判，建议习近平一定要全力铲除法轮功，在全世界都要令法轮功无立足之地。如果美国可以被法轮功定罪，那国内发生的所有事情就没有人会追究了。他说神韵的事情只是一个导火线，真正令中共和习近平下决心攻击你们的，还是为了掩盖他们对国内数百万法轮功学员犯下的滔天罪恶。中共前党魁江泽民1999年7月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政治迫害，一再敦促全党全军全国要消灭法轮功，一场跨世纪的人权迫害在黑幕的掩盖下进行。沈亮表示，他们的目的就是在美国起诉你们，由一个人到一些人，最后是法轮功整体，只要有一个案件成立，后面就会有更多的谣言黑幕，最终毁掉你们。纽约时报攻击法轮功亦是赌上了身家性命，李先生和法轮功整体是绝对没问题的，这一点所有清醒的人都明白。最关键的是法轮功在中国被残酷迫害是真实发生的，这一点纽约时报不可能不知道，如果最后所有的事实被公之于世，法轮功被中共残酷迫害的证据亦全面曝光，那纽约时报的百年声誉就毁于一旦了。中共高层和美国一些政客已经达成了某些交易，他们帮助中共在美国打击法轮功，换取中共的某些利益。沈亮表示，川普胜选之后，中共对法轮功的攻击明显升级，就是怕法轮功和川普达成合作，一旦美国官方正式支持法轮功，开始调查法轮功在中国遭受的残酷，这个就是中共的末日。对法轮功的打击不只限于美国，一旦美国那边得手之后，全球其他地区亦会按照美国的经验展开行动，特别是台湾，中共已经在那边密谋和行动了。以上新闻由芭芭拉报道。